马太做主体，那么你再配上马可跟路加的话，那么会给我们更清晰的图画。本来我们不知道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现在你知道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仔细去读，当然有很多地方重叠的，但有的地方呢很明显是加强，很明显是叫那幅图画是更清晰的。然后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读下去，那么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加强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所提到的。那么而且这里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那个夜晚是分作四更天，有第一更天是从黄昏六点到九点，第二更天是九点到十二点，然后呢十二点到三点钟第三更天，然后第四更天。所以你看，如果大家仔细地去读第三十五节啊，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那就是第一更天，或半夜，那是指九点到十二点，或鸡叫是十二点到三点钟，或早晨，那么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马可要特别提起这个呢？那么我们这和马可福音的特点有关，因为马可福音呢就是彼得的福音。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他记得就在鸡叫的时辰他跌倒了，他三次否认。所以彼得就用马可十三章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最难最难的就是过了半夜。你看，你过了半夜是最不容易的时候。那彼得怎样会跌倒，我们也怎样会跌倒。所以我想很清楚。所以主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在九点钟，大概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第三更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哪里呢？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这个大祭司的院里面。你记不不还在不是那个时候对不起，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第一更天还是第二更天，我们不清楚，很可能是第二更天。那么我们的主还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你记得那幅图画。所以呢，那个时候彼得呢就已经睡着了，彼得怎么样他就是醒不过来。所以主说，你不能惊醒片刻。所以关乎这一方面的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最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讲到等主回来，那么圣经特别讲到有一次主耶稣四更天的时候他在海上行走。所以那些图画都是一些很美丽的图画，告诉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情景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再说马可十三章呢，也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那个预言，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因为彼得失败了，他知道说到了这个鸡叫的那个时辰，那个第三更天恐怕是最难最难。那么晨星什么时候出现的？晨星是在第四更天出现的，那个时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是最不容易最不容易。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它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到第十三章很明显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不过呢，现在它的重点是更清楚了，有的地方更清楚了。好，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那特别是从二十节开始，那么二十节在这里特别讲到挪亚的日子，也讲到罗德的日子，那么这个也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再加在马太二十四二十五，你看你那幅图画更清晰更清楚，那个主干都在 二三二四是马太，但是呢，你如果把路加和马太、马可的记载就放在一起，那是最清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讲的道理的次序那是马太，马太是把所有道理相同的通通放在一起，像马太五六七也这样，可能主要在不同的时间讲，或者这里一段那里一段，但是马太把它编辑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最重要的就是马太二四二五。但是呢，现在我们如果读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路加的记载或者马可的记载，我们说这个好像是补强的啊，是特别把这个马太这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再加上更细一点的描写。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重点稍微提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最后是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二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呢，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由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下面你看，也是国公大名等等等等。然后到了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的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所以你看，这跟马太又很相近，很清楚，你看见吗？就你看着很跟马太又很相近。不过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跟马太有一点不同，马太只讲到无花果树，但是呢，路加特别讲的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这里没有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故事。你看见吗？主耶稣不是坐在宝座上要审判吗？你绵羊审判山羊，没有提到这个。但是在这里呢，因为路加不是像马太一样那个按照道理来分段啊，所以有犹太人的预言，然后呢有关于教会的预言，然后关于世界的预言，不是像马太那么清楚，所以他有另外的一些重点。所以呢，你看到这里，你看马可福音是讲到，你们看无花果树发芽，而且各样的树发芽。那无花果树发芽，指着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说的。那么各样的树，就表示说其他世界的古国，包括伊拉克，还有其他的国家，你看要重新抬头。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路加不要忘记，他是二十七卷新约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那么，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为着希腊人，所以你看见他的整个的福音是为了全世界，所以福音乃是关乎万民。你看，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么，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你看是主耶稣光打发12个门徒出去，也打发70个门徒。那么70我们说过，乃是创世纪所说的70，第10章那里讲到70个国家。那么圣经是用那个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世界。如果你讲的万国的话，那么在神的感觉里面只有70个，那就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10章那里所告诉，用这个70个国家代表全世界。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就打发了70个门徒，两个的出去。所以这是马路加福音和马太不同这个重点不同的地方。那不光如此，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还有一点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前途。那么这个呢，我们特别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20节，你看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你看，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那一段，对不对？那么当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很纳闷，到底那一段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的情形说的呢，还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不错，你从马太福音那里读下去，很明显那个应该指着，因为下面就说了大灾难，所以很明显指着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们应该赶快逃。那这句话对不对？一点没有错，那指着将来大灾难的时候说的，没有错。 但是呢，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主耶稣说你们敢不要进城，你们应该逃到山上，那是指的什么？指后指的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所以那个被围困的日子近了，就表示说灾难的日子近了。所以主耶稣就用什么呢？就用以色列人在七十年被围困那个时候做大灾难的一幅图画。意思就是说，虽然大灾难将来到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但是那个是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乃是指着主后七十年来说的。所以你比较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你就找到一个解经很重要的原则，解释起这个预言很重要的原则。你看，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明白吗？一面你读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那个逃应该指着将来大灾难敌基督的时候，你们应该赶快逃，那一点都不错的。你看，你因为主说这个灾难是创立世界从来没有的，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很明显，那个自然指着将来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如果你光读马太福音的话，但是呢，路加福音是一本很重要的钥匙。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要逃到山上，他什么意思呢？是指着主后七十年来说的。两个都对，你看见吗？不过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将来的的确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要逃，但是呢，在大灾难还没有发生，在主后七十年，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呢，虽然那不是大灾难，但是已经是大灾难的效应。那弟兄姊妹，这个对于启示录里面说的大灾难非常的重要，因为启示录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灾难。但是启示录所说大灾难，就是主所说那个空前绝后的灾难。那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老约翰他能够活得够长，然后他的的确经过了一场的灾难，虽然他不能说就是那个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是那个大灾难的效应。那么当他所经过的那些原则都要应验在所有有一天要经过大灾难那些原则里面，你看你会发现那个是在那个原则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训里面，约翰给了我们启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逃避大灾难？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约翰的经历，那么从约翰的经历里面，我们就能很清楚到底是不是全教会通通不经过大灾难，或者只有一般人经过大灾难，或者全教会都需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是你只要看这个就是虽然大灾难没有来到，但在主的眼光中里面，主后七十年以色列人被围困那个时候，那其实已经是大灾难的效应。所以如果你要将来明白到底将来能不能逃避将来的大灾难，你只要看看主后七十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已经得到答案了。那么你对于启示录就应该有认识，你看启示录在这种的经历里面，这种的感觉里面，那么你就不会把主的话把它听错。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懂得启示录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虽然启示录是讲大灾难，但约翰他是的确经过七十年的那个灾难。那么你看他的经历和一些和他一起